以下是李奶奶在三个子女家的经历。在大儿子家，李奶奶的替身被大儿子接到了家中。大儿子看着精神抖擞的李奶奶，眼中的怀疑一闪而过，但很快就被贪婪的心思掩盖。他一边假惺惺的嘘寒问暖，一边有意无意的把话题引到遗产上。妈，您看您这身体突然好了，真是奇迹啊，您那小孙子可想您了，您也得多为他考虑考虑呀，以后您那些存款啥的可不能忘了他呀。大儿子笑着说道，眼睛却紧紧盯着李奶奶的表情。替身李奶奶笑了笑，那笑容和真李奶奶如出一辙。我这心里有数，我的宝贝孙子，我能不疼他吗？说着就和在一旁玩耍的小孙子互动起来。小孙子跑过来抱住替身李奶奶的腿。
奶奶，我好想你，你给我讲故事吧。
替身李奶奶温柔地把小孙子抱起来，开始给他讲那些古老的童话故事。小孙子听得津津有味，在李奶奶的怀抱里渐渐入睡。而大儿子虽然还有疑虑，但看到小孙子和李奶奶如此亲密，也就暂时放下了戒心。在小儿子家第二天，李奶奶的替身来到了小儿子家。小儿子是个大学教授，他看到李奶奶只是淡淡的打了个招呼，就沉浸在自己的书籍世界里。替身李奶奶主动和小儿子搭话。
儿啊，我好久没和你聊聊了，你在大学里怎么样？
小儿子头也不抬地回答道。
妈，我挺好的，您就别操心我了，您自己多注意身体吧。
他的语气中没有太多的热情，仿佛李奶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人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儿子只顾着给自己夹菜，完全没有顾及到李奶奶的需求。替身李奶奶默默地看着小儿子，心中有些难过，但还是保持着微笑。在小儿子家的这一天，替身李奶奶努力地想要和小儿子拉近关系，但小儿子始终表现得很自私，只关心自己的事情，对李奶奶的关心也是寥寥无几。在小女儿家最后一天，李奶奶的替身来到了小女儿家。小女儿一看到李奶奶，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妈，您可算来了，我好想您。
她紧紧地抱住替身李奶奶，生怕她再离开。替身李奶奶温柔地抚摸着小女儿的头发。
傻孩子，妈也想你。
小女儿虽然柔弱，但对李奶奶的爱却是最真挚的。她细心地照顾着李奶奶的起居，给她做好吃的，陪她聊天。然而小女儿也有自己的烦恼，她跟替身李奶奶倾诉道。
妈，我好想多陪陪您，可是我能力有限，有时候感觉自己好没用。
替身李奶奶安慰她道。
孩子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妈很知足。
在小女儿家的这一天充满了温暖和亲情，让替身李奶奶感受到了久违的关爱。第四章，人工智能的失控迹象与危机降临。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完善，一些失控的迹象开始显现。替身李奶奶越来越像李奶奶，甚至开始代替李奶奶做出一些她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决定。李奶奶的病情已经到了绝症末期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可替身李奶奶因为和李奶奶一样喜爱小孙子，便提出要再回到大儿子家跟小孙子多待几天。躺在病床上的真李奶奶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她感觉自己的思想仿佛被替身完全承接了过去，而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她开始陷入一种伦理困境之中，困惑着如果自己死了，替身还活着，那自己到底算是什么存在？灵物学出于对模型进一步检验的想法，同意了替身李奶奶去大儿子家再住两天的要求。于是替身李奶奶让艾小艾帮忙联系大儿子，说还要再去住两天。大儿子看着越发精神的李奶奶，心中的怀疑愈发浓重。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明明写着李奶奶的身体应该很虚弱了，可眼前的人却身体越来越好。他那贪婪的内心一方面盼着母亲早点过世好继承遗产，另一方面又对眼前的反常现象感到不解。替身李奶奶和小孙子玩耍的时候，大儿子心中的疑惑如同藤蔓般疯长。他找到弟弟，
也就是那位在大学当教授的小儿子商量。小儿子毕竟受过高等教育，也听闻过社会上关于养老院的一些新闻，尤其是人工智能创新方面的。他回想起李奶奶的言谈举止，觉得和原来的母亲有些不同。原来的母亲对他们总是爱答不理的，可现在却如此积极向上，这让他也产生了怀疑，猜测是不是养老院使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，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们真正的母亲。两人商量之后，决定驱车前往养老院一探究竟。林务学和艾小爱完全没想到李奶奶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会突然造访，他们手忙脚乱，真李奶奶正在抢救中，医生不允许随意搬动。林务学急中生智，跟艾小爱和院长商量，能不能用全息影像把抢救病房里面的影像变成另外一个老人的形象。经过紧急操作，当大儿子和小儿子赶到时，他们看到病房里是一位陌生的老人在接受抢救。林务学装作镇定地解释说，李奶奶已经回家了，现在这个病床临时给这位老人使用了。大儿子皱着眉头，有些不甘心地说，我们还是在养老院里到处走走看看吧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小儿子也点点头，他们开始在养老院的各个区域查看。在走廊上，小儿子说道，
我还是觉得咱妈不太对劲，
她的行为举止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大儿子附和道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说不定养老院真的在搞什么鬼。他们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，试图从一些细节中找出破绽。